让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十四节。我们找到了以后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台上读单数节，台下读双数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好，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是划时代的约定第三。我真的很喜欢刚才弟兄姐妹选的这个诗歌，就是讲到基督就是我们一切。当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只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想在新约当中，我们会越来越多的看见我们所有的一切全都是因着基督。就像圣经上所说的，有了子的就有父，如果没有子的也没有父。很多的人想要来敬拜神，想要来亲近神，但如果不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工作的话，是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的。这样我们开始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因着主你的恩典，因着主你的救赎，因着主你的死与复活，因着主你的升上高天，我们今天成了何等那样的人。我们今天在主你里面有何等大的盼望。主啊，真的是不再需要按我们自己在亚当里头的旧生命，那个老我的生命，那个属肉体的生命来亲近父神。我们今天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你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来到父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父神面前的时候，是闭眼上门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主，我们真的是愿主你今天就在我们当中行走。我们邀请你，你的圣灵把你自己的荣美开启在我们心里头。主，实在知道你的话语不是人天然的头脑可以明白的，乃是借着主你的圣灵，像那些有耳可听的人，愿意听的人，主，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的时候，主，你的圣灵就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展开，就像主你自己向我们启示，以至于主你成为我们更真实的生命，以至于主你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主，我们今天就把这段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让主你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我们想要来听主你自己的话语，听你自己的声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好，我们来今天开始前，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我们信息的第三讲。在第一讲里头，我们会讲到约的概念。约不光是一个合同，约比合同更加重要的是说，借着约把两下可以连接在一起。所以是上帝主动来给我们立约，他借着他所立的这些约，把他和我们连接在一起。当然，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所以每一个人，保罗当他到希腊给那些人就是雅典给那些人讲道的时候， 他说这位神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们的生命存活都在乎于他，所以我们可以被称为是他的儿女，因为我们是从他而来的。但是当人犯罪的时候，犯罪的人特点就是说，上帝虽然是创造我们的主宰，但是我们人却转离他，我们向另外一个方向，向世界的方向去发展，所以以至于我们自己跟上帝断开了这个关系。但是上帝呢，他借着他所设立的这些约，把他重新把他和人类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个约里头是上帝所定的，那个条件是他定的。对于我们来讲，重要之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知道在上帝所定的这些约定里头，这个条件是怎么样，我们需要履行什么样的条件。我们也讲到神启示所设定的一切的约中间都是指着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所有的约都是象征着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所立的新约。所以讲到诺亚的约的时候，这是诺亚和他的后裔，所有的从诺亚和他的三个儿子生出来的人，包括我们中国人，包括犹太人，包括美国人，所有的人都在这个约里头。因为上帝看到那个约，上帝看到他所献的祭，他看到那个彩虹。我们讲到彩虹就是耶稣基督的展现，耶稣基督的展现就像下雨之后白光散射之后就出现彩虹。同样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你在耶稣基督里头，你知道我们里头就有这个彩虹吗？就耶稣基督的生命散射出来的光，不是我靠自己在亚当里做成的，乃是借着听信福音领受的。所以当神看见你我里面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心满意足。接下来我们讲到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割礼之约，立的割礼之约在这里也是指的象征着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割礼，真正行割礼的不是在那些肉身当中行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些靠着神的灵敬拜，不靠肉体的。所以真正的割礼是什么？圣经上说在乎灵是在心里头的，不在乎肉体。所以真正的割礼就是我们的重生。当我们重生的时候，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跟神在这个割礼之约里头。那个割礼之约所象征的真正的约就是这个新约，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跟他一同领受上帝所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我们第四次要讲到这个事情。然后后面我讲到旧约，你知道吗？旧约其实也是象征新约。为什么？如果你注意到旧约的时候，摩西到西乃山上去，他下来他曾经拿过两次约板。第一次怎么样了？第一次当那些百姓去拜金的牛犊的时候，他就把那摔碎了。后来他再次上去又禁食四十昼夜，从神那里领受了新的约板。所以你就知道在旧约颁布的时候，神其实早就告诉人，这个约你人是守不住的，人是守不住的。人靠着自己要想要借着遵行旧约想要得上帝的祝福，会发现自己只能受咒诅。因为他明明讲了，你要照着律法一切的要求去常常去做，不能有一次犯规都不行。但是呢，这个旧约里头我们知道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为什么？耶稣基督成就了旧约里头的一切要求。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就跟上帝有新的关系，他所做成的事情今天算在每一个在基督里头的人。所以我们接着讲到说，这就为什么在新约里头啊，真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基督。我上次在祷告会的时候引用了一段，在应该在约翰二书的一段经文，他就说凡不常照着这个教训的，就让我们一定要照着这个基督的教训。在新约里头啊，在新约里头你可以说只有基督，有了基督就有神，没有基督就没有神。所以整个就是基督。所以当我们讲到划时代的约定，真的是一个就是说literally true 划时代的，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人类历史，就像这幅图片所展示的，把人类历史一分两半。在那之前 before Christ 公元前，我们人面对上帝就是面对上帝的震怒，这个用闪电表示啊。但是呢，经过那之后，你知道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说我报告给你们大喜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大喜的消息。所以上帝今天看我们不再像从旧约那个时候看我们， 虽然我们还是罪人，就是从肉身来讲，圣经讲肉体里头没有良善，就算基督徒还有一个肉体，这个肉体里头没有良善，只要我们愿意脱离这个肉体来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上帝来看的话，我们没有罪的，那是因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次我们要讲另外一件事情啊，其实这个划时代的约定，如果你要一直讲下去，你可以把全部新约都讲完，也可以把全部旧约都讲完，因为整个神跟人的关系就是借着他跟基督所立的约从这里头衍生出来的。我们当然在这里讲的时候只是把几个重要的方面来讲，这次特别要讲到新的问题。新的问题其实已经讲过，我讲神国之旅的时候也花了很长的时间讲新的问题。这一段经文是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保守你的心，这个保守啊，就好像借 guard 去保护它，不要让其他的东西进来，不要让不好的东西进来。为什么？他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 Out of it are the issues of life， 就是你这个一生会怎么样，完全取决于你心的状况，你的心的状况。如果这个心是好的，那你的一生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你容让不属神的那些坏的东西、邪恶的思想进到这个心里来，进到这个心里，你一生就会受这个影响，就是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但是讲到我们心的时候啊，讲到我们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方面我们好像很熟悉，因为我们常常说，我们都常常在用这些话，比如说我心里今天很高兴，或者我心里真的很难过，对不对？我心里很难过，今天都是讲到。不是这个地方，不是头脑里头怎么样，因为当你心里难过的时候，你灰心的时候，你在头脑当中试图给自己说，哎呀，鼓起勇气来好好的面对人生，相信上帝。但是好像这个内心里头是处在另外一个状态里头，所以我一方面很熟悉，但一方面呢，我们发现又很陌生。因为当我们想到圣经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的时候，请问我们有多少人把这个神所给的这个建议很严肃的来对待？就是我们每天的时候，我常常会注意说，我保守我的心要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我们其实常常不这么样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容忍一些很不好的思想在我们心里头。大家有没有承认？我们有时候对别人的一个论断，我嘴巴上可以不说，所以他不知道，但是我的心里头一直在说，那个就叫做容让这些批评论断的灵在我心里头，这就不是照圣经的这个道理在做。所以当主耶稣他给他的门徒说的时候，他说就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啊，中文把这个意思真的没有翻出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让我们就觉得好像是我可以自己说不让忧愁就不忧愁。其实他那个话说 Let your heart not be troubled， Let not your heart be troubled， 不要让你的心被这些影响到，被这些东西影响到，这个就是这句话了。让你的心，当他的门徒面临主耶稣将要被钉十字架，面临这样大的困难的时候，他说不要让这个事情，让忧虑的思想进到你的心里头来，因为一旦影响到你的心，你整个人的状态就被影响到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更仔细的讲一讲啊，就是在新约里头神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人做不到，在这世界上再正直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内心里的思想都是诚实正直公义的，没有一个人敢说。我记得 Chris 有一次讲到说，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有一个今天一个仪器给你身上一插，你心里头的想法全都打在屏幕上，那大家就紧张的不得了了，对不对？紧张的不得了了。所以你会发现圣经里头神真正向我们要求的，没有一个我们做得到的。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但是我们自己却做不到。我们会发现我们会让各种各样的坏思想在我们里头，对吧？各种各样的坏思想。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在这个新约里头是神自己来做成的一件事情。讲到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讲这件事情，良心。 良心，大家都知道良心，我相信在座的人也都有良心啊。我们对良心的理解是什么？就像这幅图画说的，良心好像有两个身影，很多人都这么想，对吧？我在网上查这个图片，很多都是这类的图，有两个身影，一个天使，一个魔鬼，这个给你说好的，那个说坏的，让你好像要面对一个选择。其实这个对良心的描述啊，就是说不是很准确，至少从圣经的你去看神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对良心的描述不是很准确。它描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良心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让你去做，对不对？所以圣经上讲到以弗所书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所以当人良心今天所谓丧尽，好像被变得刚硬了之后，良心会告诉你什么是对的，所以你就应该去选择对的。但是当你常常违背自己良心去做一些事情，或者不去做良心告诉你要去做的事情的时候，良心就开始越来越刚硬了。他一旦到了一个地步，他就会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到这个时候去做错事情，他不会再有感觉了，不会再有感觉了。你知道有的人天然的人啊，有的人良心会更加敏锐一些，有些的人的良心是很迟钝的，有些良心敏锐的人会觉得自己好亏啊，哎呀，真为那么一点小事情，别人都不觉得有什么，但我就觉得做错了一点，心里很内疚，对不对？他觉得自己很亏。那些有些人做很大的错事情，但是他们无所谓，但实际上是这样子。你知道良心啊，等会再要讲，良心是保守你，保守你在神给你所划定的一个范围里头。我们再往下看啊，但是就说刚才这讲到良心告诉我们该选择什么，不该选择什么，这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事情。如果你去看圣经里，还有很多关于对良心的一些启示，有些东西我们可能很少去这么想问题。比如说这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常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船破坏了一样，就是他讲的 shipwreck 就是说你去开一个船，结果触礁了，对吧？那叫 shipwreck， 触礁了。所以他说当人丢弃良心的时候，就在真道，真道中文和合本圣经有18次把信心翻译成真道， faith 信心翻译成真道，这其实真的是不应该的。他原来是信心，就是信心，在这个地方就是有长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信心，就有人丢弃良心，就在信心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在信心上就触礁了。所以有的人他想要在他的信心上发展，但是呢他却不去顾他良心的事情，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他的信心的这条船就触礁了，他就没有真正这个信心带领他进到神的恩典里头去，他很快就船触礁，可能就沉了，对吧？底下更讲得清楚，或者是讲还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他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信心的奥秘， Holding the mystery of the faith in a pure conscience。 Mystery of faith， 你知道吗？他说信心啊是奥秘，信心是奥秘。如果你知道圣经里用的这些词，你就知道圣经里头所讲的信心跟我们一般人所讲的信心完全是两件东西。不是说我自己去努力相信上帝，这叫做信心。这个东西穆斯林也有，犹太教徒也有。你想是不是啊？今天的犹太教徒是不是努力凭自己去相信上帝？但是信心不是这样子。所以到了那个什么加拉太书里头就讲到，如今信心来了。如今是什么时候？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把他的信心带来了。我们今天信主无非是领受耶稣基督的信心，不是我自己靠着我的肉体我努力去相信神。旧约的时候信心可能是那个，很多时候是那个，但新约里头讲的信心，你看没有，他说信心的奥秘 mystery， 这里头是奥秘，是上帝所做成的。但是他说怎么样来保守这个信心的奥秘，让这个信心，神所赐的信心，属神的信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挥功效。他讲到一件事情，要存清洁的心，用清洁的良心。所以良心是非常重要的，不光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该去做，什么事情不该去做，我心里头本能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没很多人撒谎，很多人表里不一，但没有一个人敢今天敢就直接会说 撒谎，我心里头就知道撒谎是对的。他如果这样子说，他真的在撒谎，对不对？因为心里头就知道，无论你可以编造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内心里头还是知道撒谎是错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会去做。我们再来看啊，再来看下面的经文，还是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当我们基督徒常常讲到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常常努力去这么做。但是圣经里讲到的爱也不是这个爱，你看没有？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我们上那一周查到，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当主耶稣给彼得说你爱我吗，主耶稣说的那个爱就不是彼得当时所认识到的爱。彼得说你 agapio 我吗，你用神所赐的这种爱来爱我吗，彼得说我 philio 你，我用人的这个爱来爱你。主耶稣又问他一遍，他还是答错了。主耶稣第三次说，那如果这样，你就从 philio 从人的这个爱开始吧。那为什么让他去牧养这些羊呢？因为当你去牧养羊的时候，那个人的爱就不行了。我们那次讨论的时候，小组讨论的时候，我就说爱主很容易，爱主很容易。所以彼得爱主多容易啊，主多么好啊，真的做那么多神迹，他一切的困难，就连他岳母生病都给他照顾，是不是啊？他饿了会给他有吃的，从来不用担心，还让他在水上走过。哎呀哎呀，爱主真的太容易了。但是爱主的羊就不容易了，天然的爱爱不起来的。不要以为羊都是很可爱的哦，羊在每一个羊，我们都是主的羊。你知道我们有里头有一部分是更新的，有一部分没有被更新的。没有更新的那一部分是属谁的？是属狼的。所以羊会咬人的哦，但是羊不咬人，是羊里头的狼性会咬人哦。那里头还没有被更新的那一部分，所以让他用天然的爱去爱爱主的羊的时候，他就会认识到自己的失败，他就会发现他需要神的爱。这里讲到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没有一个清洁的心，没有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就是良心里头没有任何亏欠，不是常常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不是常常觉得自己不好，不是常常觉得上帝不喜悦我，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从这里头慢慢生出，这是上帝的爱，这不是我们自己天然人有的爱。还有一件事情啊，还有一件事情其实更严重的，我们常常在经历，就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这幅图画所描述的，你知道良心它告诉你这是对的，你要这么去做，那是错的，不要去那么做。但是当我们从越过这个良心的界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怎么样，就会被定罪。什么时候越过什么就会定罪，这个定罪啊，一部分本身就是良心给你的，良心就让你知罪，你就知道自己有罪了。所以当那个谁，当亚当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给他不能叫分别善恶树，应该叫做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当他吃了那个果子的时候，神并没有来定罪他，神在找他，你知道吗？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自己听见神的声音就藏起来，他就害怕，他就羞耻。所以你知道吗，当人一旦越过良心的这个界限的时候，你就马上面临着定罪。而这个定罪啊，你可以这么讲，你可以这么想，这个图画就非常清楚了啊。良心，你如果在良心范围内的时候，你就待在上帝给你所设定的这个范围内。但是你一出去，就进到撒旦的范围里了。你知道撒旦当然不是全能的，还好撒旦不是全能的，否则我们人都完蛋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都过去嘛，所以他你越过去的时候，撒旦如果在忙着做其他事情，和他手下的邪灵也都是有限的。所以他忙着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今天没有顾得上来定罪你，那你可能自己定罪，然后过后就算了，就忘了。但是你只要进到他的界限里头，你只要进到他的界限里头，今天他在你身上就有权势。如果他哪天他不开心了，他来找你算账的话，他是理所当然的可以在你的面前来 使劲的定罪你，让你站立不住。你知道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常常在经历啊，我们人其实不怕失败，我们不怕失败，因为偶尔大家谁都会失败，但是人最怕的就是失败之后所带来的那种定罪感。你知道内心里头那种定罪感，就是让你觉着你不好，你不行，你一点用处都没有，谁都不喜欢你，那种深深的定罪。当然如果你做了很大的错事之后，你就知道这个定罪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你知道有些人啊，就是因为良心的定罪，他后来他甘愿杀人犯，他甘愿投案自首。为什么？因为那个痛苦比在监狱里头的痛苦还要痛苦，每时每刻那个良心都在啃食他的心，对不对？所以这个才是，这是良心另外的一个层面。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今天都多少次越过这个良心的界限，多少次，就算基督徒常常越过良心的界限，我心里头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我会按照我肉体的喜好，肉体和心中的那个喜好去行，还是去那么，我要顺着我的性子，我要去做，然后呢就带来良心的不平安，良心的不平安，对不对？但是我们刚才看了，保持一个良心，无愧的良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那个无愧的良心，我们的信心的那个船就会触礁。我们会以为我们有信心，但这只是用我们的头脑来说服自己我有信心，但内心里头知道自己没有信心的，对不对？所以绝对不能轻易去做良心就告诉你良心不应该去做的事情，轻易就从那里越过去。如果基督徒以为说我既然信主了，主要是基督洗净我一切的罪，我就可以随便越过去了，那真的是被撒旦所欺骗了啊，被撒旦所欺骗了。因为说赢得知真道之后，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所以他不让我们说因着主耶稣基督来洗净我们的良心，我们就随便再出去让他再洗洗嘛，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非常小心，你会发现真理啊，你左边也是坑，右边也是坑，就中间那条窄窄的路可以走过去。你一边你可以就是不顾自己的良心随便犯错误，然后还说嗯，上帝爱我，上帝喜悦我，因为我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自己心里都知道那不是那么回事。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另外一个错误，时时刻刻都非常紧张，时时刻刻都要看我自己的行为好与不好，稍微不好然后就被良心所定罪，然后就觉得上帝不喜悦我，那个就是在律法主义，在律法之下，在捆绑之下。所以两边都是错误的，要中行在中间。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看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里头，希伯来书当然其实就是我今天所讲的经文它非常多，所以不能讲太细致啊，不能讲太细致。好，在那之前还有一点，就讲到这个良心啊，这信主之后建立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的生命，其中建立良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在格林多前书跟他们讲，他就讲到说吃拜偶像的东祭物的，当时的在那些市场上买来的东西很多事都是献给，就给偶像献过祭的。他说呢，有的人觉得没问题，因为反正我也不拜偶像，对不对？我拜的是真神，我在耶稣基督里，买来就可以吃。他说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你看没有，良心软弱的时候就污秽了。什么叫污秽了？污秽就是让你的良心，让你的心今天被邪灵它可以侵蚀，它的势力就在你里面开始，对不对？这叫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进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就是那些明白这些偶像算不得什么，他们拜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今天只是在市场上买的，其实无所谓的，因为那不是我要去拜，那个偶像根本算不得什么。他说你要小心， 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的，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这什么意思？好，如果你是教会的执事，教会的长老，也是去这些，那些他，你是明白这个事情，对吧？然后他也去了，但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他并不真正的相信，他是觉得你既然属灵，你觉得可以，那我也去了。结果呢，他说当他去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他的良心开始定罪他了，因为他里头没有真的有这个启示和知识，所以他过后他就被定罪了，他的良心就被污秽了。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就让别人绊倒，让他去做了他其实不应该去做的，照他的信心现在不能去做这个事情的事情，他没有这个信心，对不对？所以保罗就在讲，从这一段话里头我们就知道，在基督徒来讲，建造我们的良心，让良心保持它的清洁是非常重要的。这就像前面那句话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如果你让你的良心被污秽，就意思说常常有一种定罪感在那里头，那么你在基督里头的生命就没有被建造起来。好，在旧约里头啊，就说当旧约里头有这样的一个会幕，当然象征的是我们人到神面前的一个道路。所有的百姓，就以色列的百姓，就围绕着这个会幕扎营，12个支派，对吧？然后呢，他们可以带他们的祭物进到外院里头，把他们的祭物交给祭司，祭司为他们献祭。但是神的百姓就不是每一个都能够进到圣所里头的，只有这些祭司才能常常进去。然后在里头有至圣所，至圣所就是不是每一个祭司可以进去的，只有大祭司，也不是随时可以进去的，一年一次可以进去。所以这象征的是我们人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每个基督徒啊，虽然都是上帝所爱的，虽然都是神的儿女，不是每一个基督徒跟上帝都是同样亲近的。而这个亲近的程度不取决于上帝，不是上帝让你跟他亲近，那个人不跟他亲近，这中间能不能到上帝面前亲近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从下面的经文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良心。好，我们来看今天要看的经文啊，从希伯来书第9章开始，他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这个圣幕就是指刚才的会幕啊，他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在地上当时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会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说，若没有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神那里去。所以今天我们要跟神亲近的时候，每一步往前迈进都是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而且我们跟他有一个更深的联合。联合这个词啊，真的是非常奇妙的。当我想到联合的时候，我是想到的两个生命今天可以融在一起。你好像两个金属，本来是两块，你先把化了，融在一起，你里头就有他了，他里头就有你了，不再分开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想跟神有更亲近的关系，就是跟基督联合，生命融合在一起。而每一步都是对基督有更深的认识。比如在这里讲到里面有灯台桌子，桌子上就放的是陈设饼，上面代表的是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这里就讲到，你知道吗，从外院的时候，我们在外院，你所有的百姓所接受的就是天然的光。但今天一旦进到圣所里头，祭司进到圣所里头，那个有幔子的，所以里面就不再是天然的光了，乃是金灯台的光。金灯台的光当然象征圣灵的光照，陈设饼象征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所以就是真正的圣经啊，不再是天然的光照之下人可以读得懂的。这部圣经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对不对？ 你去美国的旅馆里，大部分旅馆里头都有机电会放的这个一本圣经，所有人都可以看，但是呢不是人都可以看懂的。怎么样才能真正看懂？就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才明白，才把那个圣经里不再是一个表面的好像一些话语，而是它里面属灵的东西，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启示，然后我们就可以吃进去，吃进去以后我们的生命就成长，成长了以后你再看圣经，就是很自然的就一步一步就懂了。但如果让天然的人要去领会这个东西，他所领会到的就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大家都在看圣经，都在看圣经，但是有的人看到的圣经完全不是神要说的东西，完全不是天然的人头脑灵受的东西，就不是神要说的。这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所以这是在圣所。但他说第二幔子后，第一个幔子就是外院跟圣所，把天然的跟超然的分开了，对不对？所以要想要这样子，要想要经历到真正的基督，我不喜欢用基督教这个词，真正的 Christianity， 这绝对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是神自己的工作，是神自己的工作。但是他说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里面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纳的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他说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他为什么不能细说？其实就是读他写信给这些希伯来书的这些受信者，他们对于这些东西还不是太明白。在这里头啊，金香炉当然象征的是祷告，同样我们在外院的人也可以祷告呀，就好像我们在祷告会我们可以去祷告，我们在家可以祷告，在学校也可以祷告。但圣经里头所说的祷告，神希望的祷告，倒不是人从天然的头脑里我想一些事情让上帝照着去做的。他在这里的祷告是在至圣所里头跟神这样子一个亲近，跟神这样子一个亲近。好，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是什么呢？柜里有盛玛纳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你知道玛纳也是超自然的哦，玛纳也是超自然的，玛纳更是超自然的。前面的陈设饼还是人所做的，然后上帝的光在那里头照在那里头。那今天这个玛纳纯粹是个超自然的东西，纯粹是一个超自然的东西。这是像还是象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粮，但是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耶稣基督是我们里面超自然的一个供应，超自然的供应。那他说发过芽的杖，你知道亚伦的杖是木头砍下来的，早都死了，但是神让他发过芽，上面结了熟信，是什么意思？真正进入至圣所的这些人就开始经历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你知道这个在外院的人是不明白的，也解释不明白的，因为这不是头脑上的一个解释，这是生命里头一个实实在在的经历，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是每一个神的百姓都已经自动就有了这个经历的，神已经预备好了，但是我们要经历到，却是一步一步的要追求，要从外院一直进到至圣所里头。只有到进到至圣所里头，圣经里所应许的这些东西才变成真正的完全的实际。比如说两块约板放在里头象征什么？象征的就是在我们这里头，今天我遵行上帝的旨意，不是我自己你我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做一些事情，那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成了我们的生命，他在我们里面把这个事情做成，是非常自然的，不用努力，绝对不会 burn out， 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做，神来完成。所以真正这个约柜象征什么？这个约柜其实就象征人里面的灵，对不对？在这里头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你知道当你想到基路伯的时候，我们圣经里很快就可以想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当亚当夏娃吃了善恶知识树的之后，神把他从那里头赶出来， 神说让基鲁伯在那里就是把守那个生命树，让人不能再去吃，人不能吃，犯罪的以后的人不能再去吃生命树。另外一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基鲁伯是天使里头最高贵的，天使里头最高贵的，来在神的宝座周围服侍上帝的这样子的天使，这是天使级别里头最高贵的天使。但是今天最高贵的天使是干什么？遮盖施恩座。所以今天在最高贵的天使，最高贵的天使他所在周围围绕的那个中心，原来是上帝和他所爱的人在一起，灵里头的这样的一个结合，灵里头这样的一个结合。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你就知道撒旦他想要什么东西。因为撒旦说他原来是遮盖约柜的基鲁伯，撒旦今天他要这个位置，他要这个位置，但这个位置是上帝为神所预备的。这个呼召是对所有的人，任何一个人。但是今天就像我们过去星期五所讨论的，神呼召所有的人都来赴羔羊的宴席婚宴，所有进来的就得救了，所有赴宴的只要穿上那个义袍，耶稣基督的义，就得救了。但是在所有这些得救的人里头，神又呼召另外一批做耶稣基督的心腹。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乃是那些有耶稣基督长大成人的那个生命，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那些得胜的基督徒。所以神今天也呼召这批人。所以今天同样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作为神的百姓，有的人可以不是神的百姓，你就跟神没有关系。还有的人成为神的百姓，但是在外院里头。还有的人能够更加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就好像祭司一样能够进到圣所里头。但是神真正的心意，福音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让人进到至圣所里头。他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禁止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犯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什么叫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就说今天你看没有，人只是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能够进到至圣所跟上帝亲近。只有大祭司，全地上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大祭司的，所以你想跟上帝亲近也不行，不是你想是亲近。而且就连大祭司一年只能去一次，而且去的时候还要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犯过错献上。你知道大祭司如果在那个时候做的事情不合适的，大祭司有可能被神所击杀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光景。所以他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祭物和礼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所以你看没有，在旧约的时候，为什么人到上帝面前来，人不能来亲近上帝？其中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人的良心被污秽了。这良心已被污秽了，就是说当你想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你自己是不可能来到神面前的。上帝就算让你来，你也不能来，你自己不可能。你知道在律法以前，上帝从来没有说人不可以到他面前来的。上帝没有，当亚当犯罪了以后，神没有说现在你是个罪人，所以你不能来我面前了。神在找他，他自己藏了。然后当该隐把他的弟弟亚伯杀了之后，神在找他跟他说话，他自己就开始诅咒自己。他说我必离开你的面漂流到地上，凡见我的就必杀我。所以你看没有，在律法的时候，在律法时代，当然人不能随便到上帝面前，因为这是在律法之下的要求。但是在律法以前，实际上神从来没有说人不可以来亲近上帝，是人自己因着良心已经被污秽了，人就自己来不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 在旧约的时代，他说这些祭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我的良心没有得到完全，我就不能亲近神。这样子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信心的奥秘必须用清洁的良心守着。如果你的良心有问题，你怎么可能有信心？怎么可能有信心？他说这些事，连那些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所以旧约，神设立旧约，如果说这个合同的话，只是跟以色列人立的。我们今天都不在这个约里头，从来都没有在这个约里头，因为我们是外邦人嘛，我们是外邦人。神跟以色列人立的旧约，对不对？他说所立的，这都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约，一直到正心的时候为止。正心的时候是什么？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他被钉死的时候，他断气的时候，圣经上讲圣殿的幔子，这就是里面那个幔子，第二层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是上帝的一个作为。上帝的一个作为，在那之前，大祭司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大祭司，一年可以再进去一次。但是今天上帝把这个东西除去了，把神和人之间拦阻除去了，借着耶稣基督，他的身体破裂，他的身体就是相对这个幔子，他破裂。所以今天就意思说，神已经预备好了，神不但预备好了人可以亲近他，旧约我就说旧约以前神也预备好了让人可以亲近他，但人不能亲近他，是因为人没有一个方法来洁净自己的良心，所以来不了。神虽然想，但是人来不了。律法时代，神是告诉律法，把律法颁布下来，让人知道你不好，所以今天你要来依靠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在那个时候，上帝专门设定这个方法，让人不能到他的面前来，就是让人知道我要放弃我自己天然的这个义。但是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做成这个救恩，今天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从上到下裂开。所以这个时候，不但神预备好了他自己的，你要说预备好，他早就预备好，预备好人来亲近他，他而且预备好我们人来亲近他的一个方法和道路，这就是主耶稣，是吧？好，但现在基督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来，他今天他不是在地上的圣所，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后没有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哦，他今天他是升上高天，进到天上那个真正的圣所，那个真的帐幕。你知道当摩西当时去造会幕的时候，神给他说你要非常小心，必须要按我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就说摩西当时神在灵里头让他看到天上的圣所是什么样子，那个真圣所真的会幕是什么样子的。今天他在地上造的好像是天上的一个叫做 copy， 对吧，一个表样，但真正的那个圣所在天上，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是进到这里头。他说他进去的时候，就好像大祭司当时要进到至圣所里头，他必须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罪过赎罪。今天耶稣基督他进去的时候，他自己没有罪，对吧？但是百姓有罪，他自己要恢复跟上帝的关系是再正常不过的，他从来就没有跟上帝分离过。但是他今天他想要带一群人进去，一群人进到至圣所里头，那这一群人他们有罪，他们的良心没有被洁净，所以主耶稣今天他为了洁净这些人的良心，好让他们今天可以进到至圣所里，他说他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受死，他做成了这件事情。他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基督今天为人的罪赎上这个代价，绝对不是像我们有的时候讲的救我们灵魂 灭亡，他真正所要做的是要带领我们来跟神来亲近，来洁净我们的良心。他说如果山羊的血，你想想，如果你是旧约的一个以色列人，你今天误犯了一件罪，误犯了那个罪之后要献赎罪祭，对不对？赎罪祭随着你的经济情况不一样，你可以献不同的东西，但总之你今天如果是一个以色列人，我今天误犯了一件罪，那我就去把我们家里头的什么东西杀了献祭了，那你是不是献完了之后你会觉得一种轻松？因为我当时做错了，今天上帝给我设了一个方法，我今天就做了，做了以后我面对上帝说这个罪过就被对付了，对不对？所以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不是说我没犯过罪，你犯过罪了，但是这个罪照着上帝所设定的方法解决了，所以我良心就不需要再定罪了。如果撒旦这个时候再来定罪你，你很容易就把他打发走了。你说我当然是罪人，但是我已经照神的规矩献了罪，献了这个祭了，对不对？所以他说如果在旧约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这个心就是指良心。你原来觉得自己有罪，我们人来到上帝面前觉得自己有罪，但今天耶稣基督他献祭就是为了洁净我这个良心。他说除去你们的死刑啊，这个中文翻译的不太清楚，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还有我看了好几个版本， Young's Luther Translation,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Darby Bible 等等，都讲得很清楚原文的 Purge your conscience from dead works。 什么叫 dead works？中文把它翻译成除去你们的死刑，其实不是你们的死刑，就是指你的良心被污秽定罪，你犯罪了之后今天造成你的这个死。撒旦不是是掌死权的吗？当你犯罪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死释放在你里面，让你的良心被定罪。所以今天这里头被污秽被定罪的这个状况，这里头带来的后果被称为死刑 dead works, dead works。但是耶稣基督今天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岂不更能洁净人的良心，把他把里面的这个 dead works 这个致死的这个工作，造成你死的这个工作今天除去，使你们就可以侍奉上帝吗？所以你知道圣经里所说的侍奉神也不是我们想象的侍奉神，我们想象的侍奉神我们在外头做一些好事情来侍奉上帝，这个是在外院的侍奉，还不是外院，在外院在外头的神的百姓当中的，这个也是要的，这个也是要的，不是不要。但是圣经里头所说的真正的侍奉神是什么？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有这样子亲近的关系，我让他的生命进到我里头来，活出他儿子真正的那个生命来，那叫做侍奉神，就是为神而活。所以其实整个新约不是人要做什么，乃是看基督做什么，而且基督做成了什么。这个整个跟可以说所有地上的宗教都不一样的，宗教都是大家教信教的人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却无法改变人里面的状况。但今天圣经里所启示的救恩乃是让上帝来为你做什么事情，来更新改变你的生命，来充满你的生命。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次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就是在旧约的时候，那个律法他所说的是将来新约的时候他所预表的是这个，那个是影子，新约是实际。既然是影子就不是真实的东西，既然不是真实的东西就起不到真实的功用。所以呢他说 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就说因为献祭的目的就是今天洁净你的良心，让你不再有罪，对吧？底下说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所以献祭这本身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再觉得有罪，但是在律法之下所献的祭不能够达到这个功用，对不对？不能达到这个功用，因为如果我良心真的被洁净，我真不觉得自己有罪了，那下一次就不用献祭了嘛，我的良心已经洁净了。献祭本身就是为着这个目的。所以你看没有，旧约的时候，神就算旧约的时候，神设定这个律法，设定这个献祭，不是为了自己。神说我饿了岂要吃山羊的肉，我渴了岂需要喝山羊的血吗？他说全地的东西都是我的，有什么东西用来给他做燔祭呢？他其实设定这个是为了以色列的百姓，给他们一个暂时的方法。这个暂时的方法就是说，你可以让自己的良心免受谴责，因为上帝给你预备了一个方法，让你这样去照着去做，你就可以暂时。不但这样子，他说，但这些祭物是要人每年想起罪来。这好像跟我刚才所讲的相反，实际上不是相反。他给你暂时的一个解决方法，让你认识到你可以尝到一点良心不被谴责的这种滋味，然后你要干什么？你还是想到这个罪，接下来就可以仰望耶稣基督，将来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来了以后可以将你的良心完全洁净。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除罪，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看他多么迫切的要成就这件事情。他到地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这是耶稣基督他对上帝所说的话。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是上帝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底下这个括号说，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既然按着律法献的，为什么上帝不喜欢这个呢？因为上帝真正喜欢的是耶稣基督的祭。这个祭可以一下子把问题解决掉。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将旧约那种东西除去，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一次献上身体就得以成圣。很多基督徒也看过这句话，但是在事实上，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大多数基督徒，绝大多数基督徒，可能包括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都不是用这个方法成圣的。这里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你是这么相信的吗？如果你真这么相信的，你今天就成圣了。不是你今天成圣了，你2000年前就成圣了。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我们都好像这个思想就没法去抓这个思想。2000年，我觉得我现在刚不说嘛，我的心里头的思想如果今天打在屏幕上，那我都会很害怕的。这显然没有成圣嘛，那怎么他说他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呢？再往下看，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他既然站着侍奉神，为什么要站着侍奉神？为什么耶稣基督今天他说他坐在高天执掌者的右边？为什么坐着？站着就是说你还没做完事情呢，继续做，每年做。但耶稣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知道这一个真理啊，这个真理真的是多么宝贵的。我不知道当你听了这样子讲道，你能不能真的来领受这个话，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当我听明白这句话的时候，给我带来一个极大的释放。我知道耶稣基督当时献祭，他让我永远的完全，就那一次。 所以我今天到神的面前来，我再也不需要靠我自己的行为说我今天有没有在教会服侍，我今天的思想有没有完全的圣洁，我今天有没有什么事情完全做好。我已经成圣了，耶稣基督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永远完全。这个话真的是很天然的人头脑是很难领会的，到底是在说什么样的事情。我这样子来讲一下，原来的那个东西没有办法让你完全，在律法之下。你今天想为什么我们天然的头脑接受不了最后这句话，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们为什么面对上帝我们不觉得自己已经永远完全了？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如果你在旧约的时候，你今天杀了你们家里头的一头羊，对不对啊？你牺牲了，你可能很喜欢那个羊，对吧？但你今天把它杀了献祭，它代替你死了，你今天良心得到一点平安，因为我做了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今天我就可以接受这个东西，上帝对我良心的一个洗净。但问题在于耶稣基督2000年献祭，你我没有做什么事情，所以只要人还在天然的头脑里头，你总没觉得自己做什么事情。耶稣献了祭，他一次成就了，但你就无法把这个东西领受运用在你身上，因为你觉得你没有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啊？如果是你们家的耶稣，但我们家不可能有这样子的耶稣，对不对啊？无瑕疵的，这只有全人类只有一个是上帝的儿子。你没觉得我们没有牺牲什么东西，我们没有任何的痛苦，我们没有任何的把我自己的一个什么宝贵的东西舍弃，耶稣基督就已经做了，所以我怎么都不觉得这个做了就等于我自己做了。我来看我自己，总觉得还没有做，所以这就叫做在律法之下。律法之下就是说我总觉得我要做点什么东西才行。那我们用什么东西来献祭呢？我们基督徒就常常用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我们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经历？我最近我如果比较读经也比较好，传福音也比较好，也不发脾气，什么事情都好啊，我就觉得我跟神的关系很好，上帝可以接纳我。但是如果我最近又发脾气了，又做什么事情不好的了，我就觉得上帝没有办法接纳我。这个不就是说用我自己的行为想要献祭达到我良心的平安吗？但这里讲了，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我们靠着律法，在律法之下靠着自己所做的那些行为，那种献祭从来不能让我的良心真正得洁净的，只是非常暂时的让我好像得一点安慰，所以我拼命去做，做完了以后很快失败，带来更大的定罪，对不对？所以整个到新约来了以后，就神说你要完全放弃这种做法，完全靠着自己想要在上帝面前做什么事情。今天你就要相信这句话，今天就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一次献祭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我今天已经完全了，不是我做的，耶稣基督做的。这个东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因为这个真正要去领会，就是你内心里头这个话对你成了真的。总之我觉得当时我听明白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就释放了，他就得释放。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那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在这里头啊，其实他写还有两件事情，我不仔细讲了。律法写在心上，就是我们的 heart， 刚才跟良心有关系。放在他们里面，其实原来的在那个什么耶利米书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耶利米书里头讲了，是把那个放在前头，那个里面你知道是什么？里面就是说，箴言上有一句话，人的灵好像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心腹最里面的。大卫说，你必在那隐秘处使我得智慧，就是指人的灵。所以今天，这就是我们过去花很长时间讲的那个道理，灵魂体的道理。上帝说，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灵里头，先成就，然后要写在他们的心上。这就是心意更新，我们所讲的魂的更新。以后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所以今天只要在基督里头的人，神对你们说，我不纪念你的过犯，不纪念你的罪愆，上帝都不纪念，我为什么要去纪念他？对不对？我们问题是常常不觉得上帝不纪念他，所以我们会来到神面前，觉得我今天上帝听不听我的祷告，上帝祝福不祝福我，要看我的行为怎么样。上帝不是这么做的，人越用这个行为，越领受不到上帝的恩典，领受不到祝福，因为这祝福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白白赐给我们的。这些罪过既赦免，就不再为罪献祭了。所以今天不再需要为罪献祭了，地上的那个圣所也被除灭了，也被除去了，公元后70年就被除去了。今天作为基督徒也不需要为罪献祭了，因为耶稣基督，你现在想你所献上的哪一样东西能够跟耶稣基督的祭相比？你所献上的哪一个能够跟耶稣基督？你就是把你的身体舍了，让火焚烧，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给穷人，你所献上的那个也比不上耶稣基督的。所以为什么还要用那种更小的那些小小的一点，我在教会做了点什么服事，或者我传了个什么福音，或者我读了读圣经，或者我祷告一下，用这个东西来当做自己来跟上帝亲近的一个凭据呢？我们不需要用这个东西，神都为我们预备好了，耶稣基督2000年前都做到了，他一次献祭就是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作为基督徒，一旦明白这个，你就想我们到神面前是多么轻松的一件事情。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定罪感，上帝把他给耶稣基督一切的祝福今天就倾倒在我们身上，而让我们面对别人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从上帝这里领受超自然的祝福、超自然的能力、超自然的生命、超自然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活出来的是神儿子的生命。让我有的时候给一些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这么讲，你知道信耶稣，信耶稣是要干什么吗？神耶稣是神把他儿子的生命今天要给你。你现在想，我们人如果跟蚂蚁，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神跟我们的区别比我们跟蚂蚁的区别更大。但是神间说，信耶稣，真正信耶稣不是只是你信一信而已，是借着你接受福音，相信福音，神把他儿子的生命放在你我里头。所以你只要有信心，你知道神真是这样子做的，那我今天活出来，我就要活出耶稣的生命来。这不是我靠自己的努力，乃是神为我做成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大多数时候，我们不把这个东西当作真的，我们常常讲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我们去活的时候却用自己的肉体想去活出来，活不出来的。不信主的人看着这样子的生命也不羡慕的，因为你的肉体跟他的肉体没有太大区别的。老实讲，如果基督徒的肉体啊比非基督徒的肉体往往就多一个假冒伪善，就是非基督徒他不需要说，哎，我一定要做出有爱心的样子。但是基督徒呢，我们觉得圣经有这样这样这样子的要求，所以我需要努力去做，对不对？但是这个做出来的，我们自己不觉得是假的，外面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我没信主之前，我在外头也待了不少时间，那个东西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就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今天神给我们的就是他自己要做成这个东西，没有一个他向我们所要的东西是我们人可以做得到的，是他自己，他把他儿子的生命给我们。当然我们过去2年在讲灵魂体的观念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知道他怎么样给我们，我们怎么样去用这个事情。他借着他的儿子的灵放在我们里面， 这真有这么一回事。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所以今天在新约的时候，新的道路坦然进入至圣所。旧约的时候，大祭司进去那么圣洁的人，全地上选了一个人，一年只有一次，他得小小心心的进去，稍微不小心要被神所击杀。但今天我们可以因耶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天良的亏欠就是良心的欠缺，觉得我良心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这个东西已经除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这个是指神的话，当每一次你把神的话讲出来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再靠肉体，我靠耶稣基督，这就把我肉体的污秽除去了一些，我不再靠我的肉体，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今天真正要进入到至圣所，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一生的目标，一生有的目标，一生有的目标。这个是要以，虽然道理我们可以像用今天用这样的一生信息来讲，但是一个人真正要进入，要真活出来，这是要一生去追求的。他说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很容易摇动的。如果你明天你今天讲完道，对不对，讲完道如果回到家里头跟配偶或者跟孩子因为某些事情突然就发脾气，你那个时候你还相信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就是那些 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吗？你马上就开始摇动了，对不对？但是你那个是你自己的肉体，就是在亚当里头那个旧的天然的生命，他会发脾气，他会做坏事，他会有坏思想，他会嫉妒，他会纷争。但是我里面有另外一个耶稣基督的灵，他给我的这个永远不会做那些事情。这所以约翰就可以在约翰一书里头讲，凡从神生的都不犯罪，不是我的天然人不会犯罪，我的天然人不是从神生的，我天然人乃是从父母那里生的，从堕落的亚当那里来的，只有我重生的新的那部分生命才是从神生的。所以今天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这样一个道路，他不但他预备，他已经完全这样子看待每一个在基督里头的人完全没有罪，他而且把怎么样从不是神的百姓到外院，然后进到圣所，再进到至圣所，中间每一个所需要的东西借着耶稣基督全部都做好了。我们无非就是要更新改变自己的心意，来跟基督联合或者认同。这我没有时间太讲太多啊，关于跟基督这个认同，那这样稍微讲一下什么叫跟基督认同啊。你知道我们里面有个我的这个感觉，每个人都有这个我的感觉，有人觉得我是一个不错的人，对吧？还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这个人很自卑，还有的人觉得我很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我今天跟基督联合，就是说我开始像保罗一样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今天我开始跟我里面的这个新的我，新造的我开始认同，我开始说这才是我，原来在亚当里头那个我不是我，虽然在我的身上圣经把它称为肉体或者外面的人，外形外面的人一天一天朽坏，但里面的那个人在基督里头的人一天心思一天，那才是真的我。所以我一旦这样看问题的时候，再也没有定罪感了，因为定罪感，然后定罪的就是外面那个人。而且我今天，我不但当人说到我肉体不好的时候，我不但不会去生气，我反而可以说你说的很对，那个肉体真很坏，而且还有很多坏的你都不知道，我知道，是不是啊？你想想，如果你能这样子看，这就等于把我们从原来的那个自我低落的自我形象里头拯救出来。你以前只有那个我，你的良心里头你知道那个坏的人就是你自己，骄傲嫉妒纷争， 那就是我，以前只有那个我，但今天因着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个不是我了，我今天有神儿子的生命，我有神儿子的生命，我可以今天面对那个我，我反而可以站在一个距离上，可以说你赶快死吧，对不对？你死得越早，你死得越快，他必增添，我必减少，就是这个意思。我里面新的这个我，他增加，这个死得越快，那个就活得越明显。这就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他在肉体里头什么时候软弱，好像这个我就说，我既然认识到这个不好，我就更愿意去跟这一个联合，跟耶稣基督里头联合，对吧？这基督徒的里面的生活的秘诀就在基督。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一切的肉体和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问题是我去认同哪一个，对吧？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你，当我们想到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这样子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头好像看着一点点你这救恩的奇妙和美丽的时候，我们要俯伏在主的面前对你说，哦，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宝座的和被杀的羔羊。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盼望，就是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要需要主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每一位的心，因为这样子的真理实在不是人的头脑就可以领受的，乃是当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不但明白，而且我们可以经历，可以活出来。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方向上继续的往前迈进，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地上设立教会，不是让基督徒靠着自己那个天然的力量来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乃是让主你自己的圣灵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带在我们里面来，让我们成为见证。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来保守教会在这样的方向上合一，主啊，将属人的这些思想摆在一边，乃是让主你的话语被高举起来，把主耶稣基督高举起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这个欢迎的时间啊，有没有人在我们当中是第一次来的，我们